是把最后的一个小时我们也献给神，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是主日，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听他的道。好，那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什么，我们会遇到爱面子的问题。好，那爱面子，因为爱面子，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原因，我们会接触一些坏的果子。好，那因为接成坏的果子，我们很多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这个忧虑沮丧的情绪，好不好？今天呢，在主日的时候，我就在想，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老我的问题，那是什么？也很普遍，那个普遍就是我们的心为何忧闷，常常忧闷哈。好，那我们看诗，我们来看诗篇43篇第五节，就讲到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这个就是，好，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的忧虑。像忧虑，好，每个人都有，心里很烦，坐在这里来等候神，很多时候我就是心很烦，我没有办法放下来，我没有办法怎么怎么样。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另一个很大的老我，几乎每个人都有。好，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我们如何的学习用神的道，用内在生活，我们要把这个要除去，要来对付我们这个老我，让这个忧虑的灵心灵死掉，好不好？好，忧虑忧虑有几个类似的字眼，实际上比方就说啊，我们灰心啊，我们惊惶，好，我们对什么有点失望，好，我们或者是这个因为借贷疾病和急难和分裂这些东西，好，就让我们真的好灰心好难过。好，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啊，不过是这个撒旦用来拖垮我们的一个很小一部分的伎俩，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的与他征战，好，我们就会垮掉，我们就会把它就会很失望，到时候也就说，哎呀，这个到时候也会认为是啊，这个3927也没办法帮助我，好，哪里都没帮助我，算了，就忧忧愁愁的就一个人走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被这个撒旦给吞吃了。好，那什么叫做灰心呢？哇，我个人的定义就是不知所措，啊，全然就觉得无路可走，好。我在网上我发现好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受，说我真的觉得我无路可走。好，那但是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好，我们就是在无路可走的环境当中，我们会绝处逢生。好，我们星期六也讲到你要如何的，神要怎么样来磨练你呢？就是借着你重复的学习功课，重复的遇到一些环境，让你一直可以站起来。好，所以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他就是道路，好，这在约翰福音14章6节里面就讲到他是道路，好，他是生命，好，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而且在希伯来书13章5节里面也讲了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即使我们会遇到一些环境，觉得哎呀怎么办呢，无路可走，但是在神他已经应许了，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要来操练你，他让你绝处逢生，会让你山穷水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他会帮助你。好，所以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哈，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计划一些事情，我们计划一件事情，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成功，但是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梦想好为这个努力了很久，到后来这个梦想却破灭了。好，那这个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去完成了，我为他努力了很久，但这个目标却没有办法达到，我一定很感觉到羞愧失望。以前那个时候去考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立下誓言，好，就是说 如果我要没考取，我要从这个长江武汉长江大桥上面跳下去，好，的确是有一些这个高考毕业生到后来就走了这种路哈。那这个当然我当时是我觉得是神保守我了哈，也保守了我的性命哈。但是我要知道，如果当时是基督徒，即使那个失败了，一次失败说没有关系，高考年年都有，我明年再来，好，没有什么关系，我要靠着神，我要全然得胜。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而且我们操练内在生活就是要屡败屡战。好，在一个重复的试炼当中，我们会越战越强。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如何在这种失望啊，让你很难，甚至是羞愧，旁边的人都瞧不起你的时候，我们却要选出知道如何去做出抉择，哈，选择去调试自己，接受事实，采取新的态度，并不理会这个失望的情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记住哈，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这件事情没有达到目标没有关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柴烧。好，那我们就是不论什么事情，我们令我们泄气的事情，我们要花就是很久的时间就是这个才实现我们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没有关系，绝不要因为我的情绪而放弃。目标没有达到，我明天再来，好不好？好，所以你要对你有失望的事情，好，这个你不要轻言放弃，就是要调整一下你的心，调整一下你的目标，调整一下心情，我们重新再来干。好，说你一定会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你一定会解决你的失望，把这个失望到后来变成希望。但问题是你要来操练内在生活，操练内在生活的基本功。好，那到等会我们在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哈，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的基本功，而且是重复不停的操练。好，跟随圣灵。好，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想我想关于债务的问题，因为在网上好多人说，哎呀，帮我祷告啊，我这个我的债务缠身啊，有人追杀呀，有人怎么怎么样啊。好，那关于这个债务的问题哈，我就想跟大家谈一谈哈。圣经教导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要当彼此相爱，也告诉我们要还清债务，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好，所以这个所以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债务？债务是常常因为我们情绪失控，当时我们情绪或者是爱面子，好，爱面子，好，比方说我就是要买一个房子啊，好，我就是要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呢、啊？所以才扛上这个债务，所以或者是爱慕虚荣，要追求一些买个大房子，或者是追求名牌时尚，好，这个贪图一些个人的欲望，所以种种原因或者导致了我们挥霍无度，好，债务累累，这个完全是情绪和欠缺智慧所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好，我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讲一讲，在我们网上我们不要彼此借贷，好不好？这时候江妈妈也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好不要彼此借贷。你看谁可怜，你要帮助他，你就是把钱，如果你把钱给他，你就知道很可能要不回来的。你要明白这个，好不好？所以，如果你借贷了，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好，那你就只知道很可能。因为有时候网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跟世界是一样的。好，他有的人可能是就是为了来赢得人的同情心，让别人去借贷一下，然后或者甚至有一种欺骗。好，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我现在就是跟大家讲了，我们网上我们的标准是不要去借贷，好不好？所以你即使是债务累累，你要想办法你自己去还。 好，想办法去打工也好，想怎么样，这个是你过去你所做的，你要不可亏欠别人，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在是借着靠着神的力量，好，帮助你还清债务。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小家有一个姐妹，就是她因为在国内欠了一大笔债，到美国来以后就想着说在美国打工去还债比较快一些，哎，她就啊，搞了连教会都不去。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要分别为圣，就把去教会几个小时分别为圣出来，然后你去打工，神你会借着靠着神的力量，神会帮助你还清债务。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他说他几年来，他不光是可以，他有还清债务的能力，他的小孩子也长大了，他们两个人也能够出去工作还，一起都为了妈妈一起来还债的能力，他的债务就还得很快哈。但是呢，就说你不要有一个新的债务，好不好？就是不要用一个债务填另外一个债务，那到时候就那你就会，你这种欠缺智慧的做法，你就会越陷越深。到时候你旧的债还的差不多了，你新的债又在那个地方，你永远撑不了头。所以你就是靠着神，好，就是要靠来依靠神，说神啊，我债务很多啊，我也愿意偿还，我不亏欠别人，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有一个偿还债务的能力，能够让债务很快的还清，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已经这个神已经指出来了，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又要将智慧的灵好启示我们。好，那这个在圣经里面都讲过哈，所以我们要仔细学会听圣灵的声音，就一定不会惹祸上身。好，不会因为说，哎呀，有人说，哎，这个我要投资什么什么什么的，好，然后被别人骗了。因为在网上的确有这样的人，好，有一个姐妹也跟我讲，她说她就是想着赚钱，好，然后就被耳朵一软被别人骗了。好，骗了以后呢，还不敢跟先生说。好，我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跟先生说。好，那这先生可能会生气。好，那但是呢，你们一起同心合力把这个钱还了，以后再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后来这个姐妹真的很听话，跟先生说了。她先以为先生会杀了她，她发现先生也没有杀她了，就是很生气，就是说以后我不再给你钱了，我不再怎么样，你都把钱怎么怎么花哈。我说没有关系。让他把气给发出来，然后呢，用爱去爱他对方，你们以后就会同心合力的把债务还清，然后重新来，好不好？好，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要聆听圣灵的声音，不要惹祸上身。好，所以你不要活在一个肉体眼目的情欲当中。好，这个让自己背上债务而走向，你要如果是背上债务又不听神的，不去那样做的话，你会走向一个更加毁灭的道路。好，因为那个姐妹跟我讲说，我再去打工，或者是我再去借钱填上这个原来的债务，让我先生看到说就是再继续骗先生了。我说不行，你这样的话就是用另外一个错误，在另外一个谎言再去遮盖以前的谎言，你一定会越过越惨。我说你现在打住，一定要打住。所以那个姐妹非常还蛮听话的啊，那个她不光是听我的话，她主要是来到我们这里等候神，她也是我们的同工。好，她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跟她讲说，你欺骗要到几时呢？她吓一跳。他吓一跳，这个所以他就说啊，我一定要做，因为神已经告诉我说，你欺骗要到几时呢？啊，刚才有人说，那还债期间要不要参与十亿奉献？那当然要了。你还债的期间，你还是要跟神说，神啊，我把这个债务给你，那我不是，我把这个十亿奉献给你，你帮助我这个还债的能力加在我的身上。这是因为十一奉献是一个恩典，你把这个部分给他，他会 加倍的翻倍的给你，那你是不是还债会还得更快一些？所以你不要省这个十一奉献的钱哈，你省了十一奉献的钱你省掉了以后，那你就神的恩典就离开了你，因为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好不好？你所以呢所以我们一定智慧就是要成为是要今天做出的决定会带来明日的安定。好，所以你今天每一个智慧你就跟每一个决定你跟神说，神啊，帮助我做对每一个决定，那我明天我就会带着就可以享受我自己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好，那所以这个所以呢那情绪呢是今天就会随心所欲，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个决定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我们在一个情绪里面说，哎呀，那个人说把什么说的天花乱坠的，我就是想赚大钱，我一时激愤说好，哼，我来投这个资，好，那一投完了就被别人骗了哈。所以这个是常常被你知道外面去这个那个是外面的那些骗术常常是借助你的情绪啊，跟你讲了天花乱坠还要你当时做决定，好，你当时做决定，所以你当时也许是这个被他那个打了鸡血，这个头脑发热了，说哎呀，我今天这个，而且他会告诉你说，你今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今天如果不把这个给投资投上的话，你明天我就没有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这都是一个谎言。它都是谎言，让你当时这个头脑一时不清醒，好，你就做出一个不智慧的决定。所以你要把握一个哈，你任何有情绪激愤的时候，你都要说啊，我24小时以后给你答复。没有那么所有的那个，如果那个20年那个让你投资说那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24小时都不给你的那个，一般的都是骗子，他因为怕你头脑一清醒不愿意做了。好，所以你一定要给你自己一个24小时，这24小时你可以去祷告神，去仰望神，去等候神，那个情绪回到一个平稳的时候，智慧就会，你就智慧的心就会回来，好不好？所以那你就不会落在一个愚昧的里面。好，所以因为情绪就是随心所欲，不管明天怎么样，我今天我就现在做决定。好，那智慧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想有一个平静的心去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决定就会给你平安，给你保障。好，那这个在情绪里做的决定呢，实际上是一个愚昧的人。好，以后的结局就失望和沮丧。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自己至少24小时的这个冷静期哈，不要说，不管是说话行事都要在一个觉得自己有点冲动了，都要给自己24小时，不要去做任何的决定，不要说任何的话，甚至逃离现场，好不好？那所以你因为你智慧回到你里面的话，你会想得很远，你会为你的将来做准备。好，而且你就会，你智慧的决定一定会享受你辛苦得来的成果，你到时候会，你就会发现，哎呀，你的经济各方面越来越好，你可以出去这个小夫妻俩啊，出去旅行一下子啊，享受一下两人的世界啊什么的，这个都需要，这个都是实际上都是你自己的智慧的决定得来的。好不好？也是神在圣灵里面带领你跟随他那个做的具智慧的决定带来的。好，那个愚昧的人在情绪里面去做决定的人，常常是及时行乐。好，现在啊，这个我就打了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做了一些傻傻的决定，到后来就会自食其果，就会落到一个沮丧的里面。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知道一定要宁可先辛勤工作以后你再来享受，不要说哎呀，我就是这个现在有些那个年轻人要叫着什么月光族，就叫着玩乐，管他以明天呢，那 这个样子的人的话，你以后会遇到会让你担心害怕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做智慧的决定，就是每个月都把它花光。好，所以我就看到在美国，的确美国人都是不光是月光族哈，很多人都是欠债的，就是这个信用卡的债呀。好，然后呢，而且在美国借债很容易哈，可以用一个信用卡去还另外一个信用卡，到最后破产，这种情况我看了蛮多的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在生活上面一定要有节制，好，这也是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叫做节制。好，所以你要知道，你一分的耕耘，一分的收获，一定要必须愿意在今天付出，才能喜欢喜收割。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也是这样的，你今天所做的东西，也就是在撒种。你今天呢，在这辛苦的劳动存钱，就是为你的明天，而明天的一个有一个舒适的生活而撒下的种子。好，所以我们一定做基督徒的，我们一定要有纪律，要知道如何约束自己，不看今日的牺牲，好，要想到是明天的回报，这才能够完全脱离债务。债务，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是这个，不是去找人借贷的，好不好？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今天假如还有债务，你跟神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智慧的心，从今天开始我都要做智慧的决定，我也要学习跟随圣灵，如何帮助我脱离这个债务，我不再借债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借债，好不好？好，所以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约这种约束以后，你会不会有一个失望和这个忧虑产生？因为到后来，当你债务产生的时候，一定会失望，一定会忧虑，好不好？好，那我们再讲后面下面一个，就是关于疾病和纷争。好，那疾病身体的不舒服，实际上我告诉你是一种微妙的死亡的形式。好，所以一个人如果觉得浑身都是不舒服，那么他的疾病或者不舒服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他拖向一个忧虑和沮丧。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是这个，不应该，特别是那个慢性病，好，这个我们这个应该这种，我们在应该要，你要常常向神求医治。疾病是一种令人消沉的事物，是一种微妙的、微型的、小小的死亡。某个器官，某个高血压，某个血液和这个血压各方面的都不太，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死亡。微小的死亡，所以你要知道，到微小的死亡你不去管它，好，到了后来你就真正的就越来越不行了。所以这个心血管病是最大的，好像是死亡之一吧，好像是。好，那这个，所以这个即使是我那会也看到说，即使是癌症，实际上癌症也是一个慢性病，很多癌症并不是突然出现的，那个突然出现的常常是因为你已经在各方面，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去这个做了哈，因为我们是长期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好照料理，好，那很多的时候吃这个就是吃饮食啊，完了作息都不规律啊，或者是拼命的长期的压力之下等等，好，这个所以到了最后，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去这个复合了，好，因为实际上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会有癌细胞，但是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得癌症？这就是在乎于你的，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都在一个正常的里面，所以癌细胞常常就被我们免疫系统给杀死了。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到时候就会出现哈，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比方我们遇到了急难，我们遇到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心中的焦虑，我们都不去尽快的处理的话， 会导致忧虑，而且每一个下沉的负面的思想都是一个癌细胞，而且都会让你的身体脱相，越来越拖垮，好不好？好，那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们，就是小病来的时候，你要都要跟自己的小病去作对，都要去对付它，去祷告，告诉也要同时也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好，不再按照过去的那样啊，忧愁啊，下沉呐、啊，然后这个总是认为别人对不起你。好，我们在网上的确也有人说，哎呀，他的惨得不得了，都是别人对不起他。后来我就说，那你到现在你从你这么惨的经历当中，你学到什么呢？没有啊，都是别人的错啊，怎么会？你都惨成这个样的，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总有你的责任吧。好，比方说我们的就是我们各方面的，我们常常负面的，我们跟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你有你的老我在里面，好不好？老我也会让你变得这么惨。好，那还有就是一个这个分党、纷争、态度好不和谐、意见不合一、冲突不和。好，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好，这个是过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里面就讲到这些各样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会让我们的心非常消沉、下沉、沮丧，这也是一个个的癌细胞。好，当我们要面对这个时候，我们要首先要面对我们疾病的根源。我们疾病的根源常常是我们的负面的思想。好，一个特别负面下沉的人特别容易生病，因为这个免疫系统就一定会紊乱了。好，所以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我非常讨厌那种纷争不和谐。好，一吵架的地方我一般都会躲。好，因为我觉得说我不想跟着你们一起吵，哪怕是为了信仰。如果有的人拿着信仰了啊，我就要跟他争到底，即使是异端，有人来说我抱着圣经我要来跟你争辩，我说对不起，你要相信这个异端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相信，我有相信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跟你争论。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我不希望这些失去我里面的平安，还有我，而且我非常讨厌那种争论和口角的场面，哪怕是为了信仰。好，很多人为了这种信仰，所谓我要站立信仰，完了又去跟人家去吵架，好，就形成了一个派系。然后因为一吵架里面，哦，你跟我的观点是一样，哎，我们是一派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合起来，我们再跟那边再吵。好，实际上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党派系的斗争和党派和这个分党分派别。所以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派别？所以后来我就跟网上的弟兄姐妹讲说，我们的派别很简单，就是爱慕耶稣派，你只要爱耶稣就是我们这一派。好，你其他的我们不管，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我也不跟你争。好，所以实际上我以前是很喜欢好斗的，动不动我就是想跟人家斗一斗啊，非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就会挑剔和争端。好，那后来我觉得当我过内在生活以后，神首先就是对付我这样的一个品性，就说你要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去争呢？这个关你的事情吗？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要争个对，就是这样的。好，那所以神就是告诉我，你就说这个，如果这件事情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你就不要去争。比方有的人跟我争说啊，我这个我们要是这个是灾前被提，可是灾后被提，在这个事情上争去争来，你就要问一问自己说，这个不管这个圣经是这样解释还是那样解释，灾前被提和灾后被提，这样做那样做，这个对你个人的生命又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你就不要去理它。你自己去读经，你怎么样子就怎么样，你自己去怎么样理解就怎么样，不要去跟人家去争辩。争辩不会让任何人来相信你的，因为信仰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不，从来都不会说争，因为谁是争辩你跟谁争赢了， 对方信主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你发现这个人根本你就跟他说不通，他的时间没有到，不要跟他争，就说啊，我们好好吃饭吧，好好在一起快乐吧。好，这个啊，那个这个啊啊，基督徒的债务并不是说完全是那你也要看情况啊，住房好，住房公积金贷款好，那因为你不做这个贷款的话，这种正常的贷款你不做的话，你房子就买不了。好，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借的那个贷款一定是在你的就说你能够还的每个月你能够还债的情况。好，那所以呢，基本上要在美国这边哈。买房子都是你每个月的贷款，就是每个月还公积金还贷款的金额不能超过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那这样的话你生活就会比较这个平顺。所以美国银行一般就这样去看，你要如果你的借款超过了，就是每个月的还的贷款超过了三分之一的话，超过三分之一你的收入，银行是不会借给你的。好，就是这样，所以你自己也要把握这一点点哈，因为有些东西像房子这样的事情，我们是用现金买不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去正常的，需要正常，就是不要去过分的。好，完了以后就是啊，去超过自己的力量哈。好，那神需要我们做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争论哈，口角哈，这个事情。好，神需要我们的是在一个平和、和睦和宁静的里面，特别是这种分党纷争很能让我们泄气。实际上，在我们网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像这个就像任何一个大的教会一样，像教会。到了某一个大，别说某一个大，有一个姐妹还跟我讲，他们教会只有十几个人，就已经分成三派。我说十几个人分成三派，那你们还搞什么啊？好，这个啊，这个，所以这个，所以你知道这种情况非常让人失望，会泄气。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内心有什么冲突，或者与所爱的人有冲突。家庭之间有争执，好，所以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冲突当中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就是泄气、灰心和失望。好，所以你不要，所以在这种摩擦的里面，你一定要寻求一个平安，寻求和睦和宁静，情愿自己吃点亏。好不好？好，因为这种很让人泄气，这种泄气，每一个消沉泄气就是一个癌细胞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好不好？好，所以如同就说其他消沉的事物一样，分党纷争这个绝不是从圣灵而来。所以如果你要看到有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分裂，哪怕他的嘴巴上说得很好，用圣经的话语，你知道这个灵不是出自于圣灵，所以你就应该反他，你就不要跟着傻乎乎的跟着走。好，因为这个是会走向一个灭亡，因为这个分党纷争哈，好，这个是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哈，你不要跟着跑哈。好，所以这个。因为好，这个源自于雅各书四章一节里面所举出了几种状态哈，比方就说你们中间的争战就是冲突、纠纷、斗殴，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体，就是说从你们肉体的中的那个战斗中的一个私欲而来吗？他就讲到一个私欲，所以那个就是，所以你所有的纷争、纷闹、吵架。这些都是从来自于我们肉体的私欲，哪怕我们可以讲得很漂亮，甚至拿圣经好彼此对殴、彼此对打，好，这都不是于来自于圣灵，好不好？好，这个从你的白体之中，也就是从你的肉体中间战斗来的私欲而来的嘛，好，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你这个很多的事物，因为这种。争吵、争闹、纷争所带来的结局就是不安的情绪， 这种不安的情绪就会走向一个灾难和毁灭。所以好，有些弟兄姐妹就比较软弱的，看到你们一争吵一分裂，有的人就不见了，有的人说实在话是一个被实际上成为牺牲品，因为有的人去拉人嘛，把什么群给占，自己占有了就把给带走了。好，近这一次有，我就是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姐妹跟我发短信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三年了。我说三年了怎么回事啊？就是三年前我可能我们网上有个震荡，好，就被这个群，他所在的群或者是什么样，或者是听的电台，或就是不见了。他就找不着了，他就以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网上面的等候神什么样的都消失了，以为我们停止了，好，所以他就停止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等候神。但他三年一直在寻找，他说他有一天呢，他说他前两天他就看到他的教会有个姐妹突然呢在聚会当中就拿了手机就往外走，好，他就想着以为他去打电话，他就后来他无意间听到这个姐妹是在网上聚会，他就问他说，诶，你这是什么聚会？那个姐妹就说，哦，我们这个网上啊，我们是等候神的聚会啊，我们是什么什么聚会。他说是不是那个白帆？他说对呀，哦，他在网上，在 YY 上有啊，你赶快怎么这样。所以这个姐妹就回来了，好，姐妹就跟我说啊，我怎么样子才让我不要失落？后来我就让她加入我们的群哈，所以后来那个我们天国大使上次还在跟我在讲，他说啊，樊妈妈说以后这种大的群哈，最好还是你自己还是把握做群主哈，啊，多搞些那个这个管理人员哈。他说因为这个一震荡，有些人因为是群主，他就把这个群就占为私有哈，他说你不要再随便给人了哈。好，那个时候我主要是有一个考量哈，因为我是怕别人封掉我的账号，因为如果一旦发现我的账号被封掉以后，我怕这些群全部不见了，所以有当出于那个考量，我当时好曾经把一些群分给很多的同工哈。那分给同工多了，后来出现了一些震荡的时候，这些同工就把这些东西占为己有哈。好，所以后来天国大使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后来我想说，哦，可能我过去的那种考量是出自于一个我的小心，好，那个小信。好，总是觉得哈，神会怕会出现一些情况哈。好，所以这个天国大师跟我讲的话，我也仰望跟神说，神就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什么会被封掉，会被关闭掉。好，那你就是借着里面的平安，也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后来这个3927这个房间，后来我们也把其他的房间也关掉哈，都所有的小家小组都用在我们下面的子房间。好，我们说不要紧，好，神会给我们这个会加添我们恩典啊，不会让我们的房间永远存在。哪怕某一天被封掉，我们也会马上兴起另外一个。好，所以我们也渴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有一个参加一个群啊 ，QQ 群或者是微信群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房间如果有什么变化，我们很快的通知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面对，所以我们就是整合在一起。好，那下面的子房间就是我们的小家小组。好，我们也有大厅。好，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要在一个地方要合，我们是合而为一。在各种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是越来越合，不做那些分，做那种分党纷争，好，这种分裂的来进来拉人这种事情哈。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同工也讲说，任何一个群，只要发现看到有人进来做那种去为他的这种他的网啊，他的这个房间做广告的这种拉人的现象，马上把这个人踢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需要这种分裂分党纷争的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成天拉人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我们要在一个合一相爱的里面。 好，那我们等会的怎么样进群组这些东西，我们在聚会完了以后，同工把那个把这个发上来，好不好？把那些群的这些什么东西发上来。好，我们聚会以后要做这件事情，好，让大家都有，好不好？好，所以呢，所以我们遇到困境，我们不要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我们而是要仰望神。好，仰望神。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我就要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要如何面对忧虑症。好，这个忧虑哈，忧虑，因为现在忧虑症越来越多的人，很多人都告诉我，哎，我有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就忧郁症。好，那忧郁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忧虑，就是在字典里面是有这个意志消沉的意思。好，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会使人沮丧，就同于一个悲伤啊，有时候就是沮丧。当你有一点沮丧的时候，你已经有一点点忧虑了，忧虑症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种压制和逼迫，就是一个在压制和逼迫里面，在里面有一个愁眉不展。如果你每天常常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忧虑了。这个就是要你要对付的。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你就发现一个活动力和力量都削减，啊，整天没有力量，哎呀，我好软弱，我没有力量。我告诉你，这也是忧虑症的前兆，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面对，不是一天到晚说，哎呀，你看我好软弱，你来帮我祷告。这个是你要起来征战的，别人为你祷告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是你的忧虑，是你里面的情绪，你要起来征战，你一定要起来对付你的老我，要有一个舍己，要为死去，你要你的老我死去，好，你才可以的哈。因为撒旦很希望要利用你这个情绪，这种忧虑沮丧，就让你的电源，我们人都是有电源，要跟神要连接，他要让你的电源给拔掉。好，让你没有电源来源，好，让你后退啊，没有，已经没有力量跟神相交。所以实际上内在生活非常简单的两个基本步骤，不管你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赞美和等候神。好，你软弱了，你来赞美，你来等候神，来仰望，用这种两条腿在一起走路，你就会好，会这个就会起来，好，就会起来。是因为神圣灵是什么？他一直在我们旁边，他要为我们加油，要我们充电，使我们不断的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天天的去这种操练赞美和等候神，你的电源没了，好不好？所以你没有跟神，没有跟圣灵相交。好，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的选择呢？好，我们要看清，好，这个忧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忧虑吧，实际上这个字的在字典中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在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凹陷的地址，就是挖了一个坑。好，你挖了坑，不管是别人挖的坑还是你自己挖的坑，你就是掉到那个坑里面去，爬不出来。忧虑症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意思。好，你就在那个坑里面，就会说，哎呀，我就是不如别人呐，我都在外人之下呀。好，我的内心好空虚啊。好，这个就是那种感觉，常常觉得有一种寄人篱下，好，这什么都不容别人都瞧不起我。好，林黛玉就是这样的，她最后死去，她也就是死在这个地方。他以前还有一个觉得说，哎，别人都瞧不起我，别人都怎么怎么样，至少我还有一个贾宝玉。到最后他听说贾宝玉要娶宝姐姐，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灭了，所以他就一下一口血就给吐死，吐血就死掉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掉在什么，他是长期掉在一个自己挖的坑里面，好，被自己的泪水给淹没了，没有爬出来。所以这种在坑里面被这种忧虑给淹没的，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死亡的状态。我们当时讲过这种死亡状态。好，所以 所以这种实际上这种是一种心理学，是对这种解释是什么叫做无法专注在一种的那种神经官能症，是一种精神病患，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病。好，这种时候你一定要爬起来。好，所以这个你如果不去对付那小小的忧虑、小小的沮丧的话，有一天会变成你无法专注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就会完全成为一个撒旦的俘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有一点点沮丧压力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开始面对。那忧虑症呢，它有个病因，有一些病因，你看有哪一些，你看你身上会有哪一些。第一个是罪恶感，好，比方对你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好，你就觉得哎呀怎么我不该怎么样的，完了以后为某件事情而责怪自己，这实际上常常是仇敌的攻击。我发现有一次，像我妈妈是基督徒，我那个时候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妈妈就在一个非常忧虑的情况下，仇敌就会攻击她。所以那天晚上我父亲刚刚过世的那第一个晚上，因为我也没办法睡着嘛，因为当刚刚过世嘛，那个我爸爸是那个晚上7点多钟过世，那个晚上我们就没有办法睡觉。好，我还是让我妈妈睡觉哈，那我和她睡在一起，她在一个房间，我在另外一个房间，但是我听到她一晚上在说话。好，我第二天我就问我妈妈，我说那个你昨天晚上没睡觉没睡着吗？我以为她在忧虑当中没睡着。她说我睡着了，但是我一直在做梦。好，完了以后她就讲到很多很多的梦。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妈妈，这个是仇敌的攻击，因为我昨天晚上那你一直在对她一直在对话，她觉得我父亲的魂来找她，然后怎么样的。我说这个是仇敌，我说你，所以我就拿，即使我的当时我的哥哥和嫂嫂都没有信主，我就拉到他们说，我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如果你做梦哈，或者是你好像看到我的父亲来找你，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父亲。我说这个是仇敌的伪装，因为有鬼嘛，啊，他有时候会化妆成你心爱的人来找你。好，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中他的计。我哥说对呀，他说我看到我梦见我他的梦见爸爸来找他，他说啊对呀，他还拉住那个我爸爸，他就这个梦里面的那个，他拉住他还不要他走。我说你绝对不要，那个不是你的爸父亲，他说那个是小鬼装的哈。我说你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这个活在一个罪者责怪的里面，怪罪的里面哈，因为我妈妈有一个罪恶感，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我的父亲的过世是我们集体做的决定，就是说不要再继续的抑制下去，实际上我们就是决定不再医治了，不再医治，因为他已经完全成为植物人了一样的那样子，我们就是到最后的集体决定，就是说不要让父亲这样子痛苦下去，因为他的这个肺部还打一个洞哈，天天的这个还有这个是呼吸机哈，看到他非常的难受哈。我说我觉得父亲这个样子像一个植物一样这样活着，我说那我觉得已经没有尊严，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完全是一个植物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做决定，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的母亲就会在一个就是怪罪自己，他说就是我的错这样的。好，仇敌就开始来攻击他。所以那段时间我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就陪了我母亲两个星期在家里。好，我就一直为他跟他一起祷告，一起跟他说，因为他是基督徒嘛。后来那次我的哥哥和嫂嫂也跟着我们决志信主，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出来，我到现在还在开导他，因为有时候还在自责，因为这种自责会让你在一个沮丧的里面。好，我就一直开导他，我觉得父亲现在在天上哈，你的那个他现在好的无比，好，你不要再自责了哈。好，这样子，所以一个罪恶感好会让你进入一个忧虑，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就是自卑感。好，自卑感这个是昨天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我们就举了林黛玉的那个这个例子哈。所以因为实际上人各有所长，我 我们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好，你千万不要因为你个人的一些缺点和软弱，好，来贬低自己的价值。林黛玉她是因为自己是这个家世好，父母双亡，来到投靠自己的外祖母，好，这样子她就这种软弱，好，就是这种软弱。实际上这个她就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像我们不要像林黛玉那样，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必须学会把所有的焦点不放在自己的身上，相反的，我们要容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看清，让他来认清我们自己的真相，我们的价值，在神的面前的价值是什么？你是又美又善的，好，你肯定，他神会开启你，让你知道你有哪一些你自己别人羡慕的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各有长短嘛，我们常常注视的用自己的短处去比人家的长处。你就像林黛玉的样子，林黛玉的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小姐，好，那在贾府的是一个贾母很疼爱的一个外孙女，她是一个主子，实际上薛宝钗比她强不了多少。薛宝钗也是基本上后来家里出了很多的问题，也是来到贾府来躲的，但是薛宝钗就没有那样子，就比较开朗。史湘云实际上也是，好，他们就没有注视着自己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就是这种寄人篱下。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好，那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说你的价值，你即使在林黛玉身上，她有她的价值，她这个才华横溢，她长得是像天仙一样的，她却没有看到认清她自己的价值，好，她自己的才华横溢，她没有看到。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让这圣灵来引导，圣灵就会让你看到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价值啊，不要老是注视自己的缺点。好不好？这个是第二个自卑感，好，这个是第二个这个引起这个忧郁症的这个原因。第三个是变化，好，因为这个我们在情感上面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比方说有些变化是这个搬家呀、工作啊，这个造成一些情绪的压力。有些时候呢，是一个情感和生理上的压力。比方这个身体的荷尔蒙失调，不管男的女的都有。好，那这个年轻的孩子有青春期，特别是女人呢、每一个月有一个周期。我发现以前我每一个月有周期的时候，我就会周期来的时候我会很忧虑。好，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还有圣灵这回事，所以每次就让这个忧虑下去，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脾气特别坏那个时候，所以我还跟旁边的人说，我每个月那个月有一段时间有忧虑的时候，你们都得让着我，否则的话我见到谁我骂谁，是这样的。好，当我们女性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有更年期，男的也有。好，这个时候是体内的一个雌性激素是渐渐减少，好，那我们的身体开始做一些变化，那这会对我们的思想情绪会造成一些影响。好，那男的也是的，本来是意气风发，你就发现一切都可以掌握之中，你突然发现不行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出去滑雪，有一次滑雪，我先生就是以前滑雪滑得非常好，他的技术比我好，他那次滑雪就拼命的摔跤，他后来就坐在地上非常泄气，而且是滑，我说那你滑起，那我们到最平坦的那个地方去滑嘛，他还是摔，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真的是怎么回事。好，所以从此那个时候他从那个以后他再不滑雪了啊。好，前一段时间我还想拉他去滑雪，他还是不愿意啊。好，那我就说，那这个滑雪可以不做哈、啊、那但是呢，我就说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不用去滑雪哈、啊、好，因为怕这个骨头因为没有过去强了嘛，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调节，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还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和举止，所以在这种变化当中，我们一定要倚靠圣灵。好，那 当你依靠圣灵的时候，更年期的变化不会在你的身上。好，我现在也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更年期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好，我现在今年我已经56了，好，不好意思哈。好，那这个年龄就开始哈。那但是我觉得我身体上面是有一些变化，但我心情情绪一点没有受影响。好，我觉得变化，比方说那个皮肤的干燥有一点点的开始啦，好像有一些皮肤好像没有过去紧啊，有些松弛，有这种感受哈。但是呢，情绪我可以不用变化，因为有着圣灵在你里面，你所有的情绪是被他掌控了。好，所以你要这个时候要一定要常常与圣灵相交，好不好？在变化当中。好，第四个使你忧虑的这个原因，好，是这个对某件事物是心怀一个恐惧。你当你害怕那个事情的话，就让撒旦有空有机可乘。好，特别是我们对那个事物是恐惧非常剧烈的时候，好，实际上本身就会对一个这个就会对这种一个对这种事物就会产生一种反射多出动作。我觉得说你一定要去面对。好，那天我还在跟一个同工在讲哈。好，我一跟那个同工非常非常的这个服侍非常的非常卖力哈。后来我就问他一件，我说我看你服侍了那么多，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东西都很多的见证，过也在听内在生活，你比谁听的都多。但是我很少听到你做见证。好，什么原因？好，他就说我很害怕。我就说了那个啊，你下个周六你来做见证啊，他就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后来他跟我讲，我就说哎，你不用，你实在不行哈，你这个星期不用了，我不想给你压力了，但是你一定要面对。我说你首先从小家开始，啊，你周六不来做见证没有关系，你小家开始，好不好？好。他说哎呀，那他就找出很多的理由，哎呀，那个做的见证会让你骄傲的。我说这个不是的，会让我翘尾巴的。我说绝对不是，你在找理由。做见证多绝对不会让你翘尾巴，因为做见证，你的做见证不是说哎呀我不得了我怎么样子好，不是这样，而是做见证说你如何在失败当中神借着这个道扶了你一把，把你扶起来。好，这种见证是一个生命之道，越做你越在生命中越会成长成熟，好不好？好，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恐惧，你知道这个恐惧对一个什么惧怕，你不去面对的话，也会使你以后进到一个沮丧的里面，好，在一个忧虑症的里面。好，那我们怎么样子面对这种忧虑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诗篇42篇第五章42篇第五节哈，就讲到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这个里面就讲到你的步骤。好，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站在自身之外的观点，观察自己的心灵和情感所经历的沮丧。他就在跟自己讲话，在讲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他提出了一个疑问，说你为何忧闷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呢？好，所以你也是这样的，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跟神说，你就会开始敬拜赞美，然后跟神说，神啊，我的心为何忧闷？好，我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我该着就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所以我们等候神，我常常让大家操练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把你今天所遇到的忧虑的让你重担的事情，你把它讲出来。怎么回事啊？你讲着讲着，你就发现你就站在一个第三者的情况，站在一个高度来看这件事情。好，这个时候，好，那这个时候呢，好，你就开始做出疑问。好，就指示着你的，实际上你在这种讲话的当中，实际上就是带领你的心灵，你的心思意念和情感走向一个走跟随了圣灵。 因为你在等候神里面，你就在开始讲这个话。好，那你就成了什么样？就是应当仰望神。好，这节圣经里面他说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就这里就讲到，上次你就讲到两件事情，一件事等候神，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好，另外一个是应当称谢他，就是赞美。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等候神和这个赞美这两件事情。好，所以呢，你就有行动，对不对？就是先要去仰望他，然后有行动起来赞美。好，为这件事情来说，主，我赞美你，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的环境。好，就是为了怎么怎么怎么的。好，你就会把这个神给你的开启，你就把它祷告出来，然后继续的赞美他。好，所以你要知道，赞美神是治疗忧虑症的这个良药之一。所以任何有忧虑症的人，你可能刚开始你没有办法坐在那安静等候，你先来赞美，然后在赞美之中，你也可以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烦躁不堪，我今天怎么怎么样，神啊，你来帮助我。神就会帮助你，因他笑脸帮助你，因为他爱你，好不好？好，所以呢，因为但是撒旦就是要企图利用你低层的情绪来攻击你，神会用什么方法？神就要让你歌唱、跳舞，充满希望的话语来帮助你。好，所以你一定要，你一定要你自己常常在网上，你就去现在上在任何的网上，你去视频，你去查找一些各种诗歌哈、哦，你查找的诗歌你都把它下载下来。好，所以在你的电脑当中最好是有一大堆的诗歌，所以你到时候想到什么诗歌的时候，你都拿出来放，跟着大声唱。好，唱这种歌唱实际上是一种神的方式。好，实际上你歌唱是一种赞美。好，你发现你的心情会不一样。你有没有试过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你去主日敬拜？好，去主日敬拜，你就发现，哎，主日敬拜的时候，哎，为什么？敬拜了以后，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是跟着唱歌，大声的唱歌，完了又投入。好，敬拜的时候你就投入。放下你刚才所有的东西，你唱着唱着你就进入了，因为这是神的一种方法。你唱歌赞美，就是喜乐的心是良药，你就歌唱，唱着歌了以后，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充满希望的话语，就是神的那个圣经里面的话，你就把它祷告出来。好，这个或者是一些这个有恩高的这个一个这个等候神的音乐，就用我们实际上就很简单嘛，这个等候神的音乐就直接拿我们的等候神的录音，就直接拿了放，你就可以去等候神，不用一个个的去找。好，因为我这些等候神的音乐，好，都是一段一段的，到处长期把它下载下来的，完了以后都合成在一起哈。这样子的话，好，所以你也要有一个账，就把我们的等候神的那个每天的录音，好，你心里想呢，你就掐一节，把它放一放，然后呢，你就在那等候神。这种因为这些录音都有恩膏。这种恩膏会进到你的里面，会启发你的心，会救你脱离一个忧虑的低潮。所以你一定要记住的哦，唱歌，宣告神的话语，赞美神啊，在等候神，让他来启发你。好，你就会出来，好不好？魔鬼他只要看到我们愁眉不展，他就会立刻让我们想到一些事情，想到什么？哎呀，一些污秽，身上的一些污秽啊，肮脏的事情会告诉你说，你看看你过去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看看你，好，你要盯着那个，你就下沉了。因为的确也有这样的情况，是那个当我想到什么事情的话，仇敌马上在旁边说，你看，你还是基督徒，你竟然做这样的事情，你看，你还是死了吧，神根本不爱你。啊，这下就会到这种情况，就会让你，还有你这个过去所犯的一些有羞耻的那些过错，好， 他就给你说一些谎言，他想让你做的是什么？让你赖在地上，什么都不做，满脑子都是想的那些悲悲惨惨落魄的事情。当你那样一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败坏呀，我怎么样的，你就爬不起来了。你这个时候，神希望的里面，你的是做什么？抬起头，垂起下直的手，发酸的腿，开始扬声歌唱，赞美他。就所以你唱歌的声音越大，很可能你的实际上你在最不容易的情况下。所以你要看到有人唱歌赞美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怎么那么假呀，你刚才还在跟我吵架，就是因为他刚才跟你吵了架，他心里非常下沉，所以他现在唱歌赞美敬拜声音特别大。你也要这样好不好？好，大声唱歌。所以上那次我大声唱歌，我是抱着我的老二坐在旁边，他因为他自闭症还是没有完全医治。好，那上个主日他在我旁边，他坐在那里敬拜的时候他坐着，我站着，我就摸他的头，抱着他的头，一边摸一边唱一边跳。好，后面那个老头子好羡慕哈，他是举着拐杖的，他就一步一步站在我的旁边，就跟我讲说，对不起姐妹，你要不要也来摸一摸我的头，我好喜欢喜欢你的，你摸我的头。我当时想说，我因为当时因为他这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嘛，那个人是个美国人，所以我以为我的英文没有听懂，我说 excuse me， 我就意思说，我说你再说一遍，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请摸一摸我的头，他是年纪白发苍苍的，因为中国人嘛，那个晚辈怎么能够摸长辈的头呢？后来他既然这样的话，我说没有关系，既然是他让我摸的，我就没有关系哈，我就把手就放到他的头上面，就摸一摸，就说，我就说神啊，我说你来祝福祝福这个。这个弟兄哈，这位老弟兄，让他发酸的发，让他的腿更加的强劲有力。你来祝福他。好，那个老头就说：“哎妹，哎妹，哎妹。”所以他后来敬拜赞美，他就站在我的旁边，还拉到我的手哦，我们一起摇摇摆摆，一起敬拜。这个图美不美？我左手摸我儿子的头，右手拉着这个老头子的头手啊，不是头啊，摸一摸他的头，再拉拉他的手，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环境，这就会让我们胜过一切的环境。我知道这个老头子也不容易，我看他出经济，没有人跟着他，他取着拐杖是一个人的。随后出去，我还帮他开门，他没有，他还是很绅士的样子，说 "Ladies first"， 就说女士先请哈。我就赶快把门拉开，我就说：“哎，你还是你过去哈，我帮为你和为你这个。”拉门哈。好，所以任何的情况，所以你当你开始敬拜赞美，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我觉得因为我儿子坐在旁边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教会的人都看得见。但是当我这样子抱着我的儿子摸摸他的头，一边摸头一边唱歌跳舞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旁边的人，而且这个会祝福。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不仅让我不会进入忧虑，也会祝福到旁边的人，让人旁边的人也不会忧虑。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头头说哈，我就说哎，以后你就坐在我旁边。好，我就把他一个椅子，他常常把它放到最后哈，我就把他那个椅子搬过来，我说你就坐在我旁边。他那个椅子的话，他那个拐杖啊，美国的这个拐杖跟中国的拐杖不一样，是一个圆圆的大大的，是在里面，就是很大哈，一般坐的位置上不好坐哈，所以他就坐到角落里面。后来我就说把他那个位置搬过来哈，就坐在我的旁边哈。好，所以我就很喜欢，我知道这个老头头老弟兄也是我的祝福哈，我就。就是因为我们当我们这样起来一起来歌唱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在任何的面临任何愁苦悲伤的情况，我们都会起来。好，任何时候你只要察觉自己的心情开始消沉，或者刚刚开始出现一些忧虑的状态，你要立刻行动。千万不要等到，哎呀，我好软弱啊！不要等了好几天哈，你要振作起来，因为你越等呢，你就会陷得越深，就是把你自己挖了一个坑，在这个坑掉到坑里面去，越陷越深哈。所以，如果你感觉到你自己要滑到一个忧虑的低谷， 你就要开始想一想，想一想这个在你过去所走的路上，神如何在这个路上滴下恩典的脂油。好，思想一下主耶稣为你已经成就的一切。因为我每次想到，哎呀，看到我的二儿子这样的情况，我都觉得神，那你何时何地才能把他真正的好起来？好，那神就会常常让我想到说，我如何建在坐在你大儿子身上，我也要照样坐在你二儿子身上。你难道没看到你的二儿子已经在20岁，这20多年他一路走来他的多少的恩典，而且他是情况是越来越好吗？好，你要看到他手中已经完成的一切。所以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是默想他，哎，那他我，所以我每次到这个时候，我就一定要开始数算这位神在我二儿子身上已经做的工作，我也会数算他在我大儿子身上已经做的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而且再继续的举起我们的双手向他献上祷告，再继续的恳求他说，神啊，我呼求你，你更多的医治临到我的孩子的身上，他要完全他们，而且不仅仅是他是一般的医治，而且是一个那个有智慧这个双全哈，个文武双全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哈，就是要呼求他快快的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我说我们全心的依靠你，我们全心的相信你，我们的心就是要来仰望你。因为你这个动作是个什么？你这个动作是展现人的一个信心，是展现出你的信心。神最喜欢回应的就是带有一个信心的行为，你这个信心是一个行动，要有行动，他看到了你的信心，他就会加倍的来回应你，而不是说，哎呀，我祷告了，哎呀，神你怎么还不做啊，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爱我，就是老是这样的，而是真的是来在神的面前展现的信心，要不光是给神看，给天使看，也给撒旦看，说你做什么你都没有办法摧毁我里面的信心。像约伯一样，即使在疼痛的当中，他也要起来在床上，也要真的是也要敬拜赞美，因为神要帮助你。你要知道哈，无论你什么样的情况，你都神总是会激励你要随时抬起头，你的胸膛要抬起来，不要勾弯背，弯着背驼着腰哈。那个很多，我到现在我不管做什么姿势，我都保持一个姿势，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坐着也是直直的，好，绝对不会让，即使我年纪到了时候，我也不会要弯腰驼背在我的身上，我就是随时抬头顶胸，数算我们的福分，不看环境，只看神，好，所以不要看撒旦对你的攻击，因为神早已计划好有一个丰盛的福要赐给你，要增加你一切的福分，好不好？好，那不管你到目前你度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但是呢啊，你即使过去有沮丧呀、要下沉啊、疾病各方面的好困境啊各方面的，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你的选择不多，第一个是放弃，宣布退出啊，继续在你的挖的坑里面，在你的低谷里面自怜，舔伤口，呵呵，舔伤口就是像伤口上撒盐、哦、就是舔伤口、哦、好，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就是坚持到底，选择你要如果选择后者，好你还有两个选择。好，那第一个就是停留在痛苦当中，在那儿啊，在那苦苦的坚持，这是苦苦的坚持。第二种呢，就是抱着希望喜乐的面对你的困境，要喜乐的面对困境，那就怎么样，一定要起来赞美，喜乐喜乐再喜乐，活在一个希望和喜乐中间，并不意味着你不会再发生这种让你沮丧灰伤灰心的事情，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而是你要下定决心说，我不让这些事情击垮，我绝对 不让这些事情击垮。好，我要抬起头，挺起胸，发酸的腿，不要看眼前的遭遇，反要专注在神的面前。神一定会领你，他的应许是什么？领你走过流泪谷，带你进入佳美和得胜之地，好不好？是，撒旦是要害你萎靡不振，但是神要高举你，把你从这个坑里面，不管那个坑多深，他把拉拔出来，让你高高的举起。所以你要知道，圣灵哈是一个兴奋剂，他要把你这个把你高高举起。我在每个人生活的里面，我们不要任何你让你泄气的人和事物。好，神是要他要笑脸帮助你，怎么帮助你？他赐下圣灵在你里面，让你面对一切，而且他已经应许说，我绝不抛下你，我绝不离弃你。好，那就是这个，所以他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你常常要宣告这个说，神说了，总不撇下你，也不抛弃丢弃你。神啊，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就是不用，你绝对是跟我常常相伴在一起。好，这个是神的工作之一，是高举神的儿女。他怎么高举？就是把你从坑里抓出来了，然后把你捧在手心上面。好，所以让你怎么样子，在他的手心上面是昂首阔步，你说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你一定要记住，用这个，要这个，一个是一定要用的那个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赞美和等候神，就是知道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这是与圣灵相交。再有一个就是我应当称颂他，就是赞美他，好不好？好，所以你一定要这个，你一定要抓住这两个内在生活的基本功，面对一切的老我，你都一切的情绪，你都可以起来。这个也是你的老我，你要跟他斗下去，因为我们的情绪喜欢，哎呀，我好可怜哦，我好软弱哦，你们为我祷告一下哦，不是这样的，你不要再让人家拉着人家的手为你带祷了，你要自己起来。已经给了你的这个诗篇里面已经给了你的这个运用的方法，就是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就这样做，好不好？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好，是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跟神说，我们说神啊，我知道了，我领受你的道，我今天我里面的忧闷和烦躁，我放下我的忧闷和烦躁，我来仰望神，因你笑脸帮助我，我谢谢你的帮助，帮助我把我从坑里面拉出来。今天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现在把你烦闷的事情，你现在用你的心，用你的口告诉神，说神啊，我知道你笑脸帮助我，你正在听我的祷告，你现在来告诉他，好，你祷告了以后，你现在跟神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一切的忧虑烦闷的这些灵，这些都完全的离开。撒旦，你在我身上毫无所有，奉斥责你， 完全的离开，谎言离开，是神是笑脸帮助我的，他现在正在听我的祷告，他要笑脸帮助我。主，我们谢谢你的帮助，圣灵，我相信，我谢谢你的帮助。你现在做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就是你身上有任何，你就是把身上的任何拍一拍你的肩膀，说所有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的重担烦恼，我奉基督名，你完全的出去，出去，释放我，在一个自由的里面，拍拍你的肩膀，然后直起腰板，说神啊，你是笑脸帮助我的，我要跟随你，昂首阔步。好，你如果在家里，在哪里，你就走几步，昂首阔步，说神，这就是我要做的动作，直起胸膛，昂首阔步，我要来跟随你。一切的重担压力已经被神卸去，神，我要跟随你，昂首阔步。谢谢主，赞美主，继续赞美他，说是我爱你，你是救拔我的神，你是笑脸帮助我的神，谢谢你让我从今天开始可以昂首阔步，这也是向你的启示，你的老我，你的心情，你的情绪都把它扔在一边，把它扔掉，说是奉耶稣基督名，这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完全斥责你，完全离开，神笑脸帮助我，昂首阔步，好不好？好，神，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宝贝睡觉睡在神的同在中，明天早上起来继续的这样赞美祷告，这样祷告，然后昂首阔步，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